们把一整章全整章把它念完啊，一到二十四节，一到二十四节，在周报上有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二十四，一到二十四，一起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谨将用正直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照自己的所做。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如要求下。他比不天待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要他。要穿戴全爵士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属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的主。所以要站稳，用右臂带着护膝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着灯台，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饭的。若为这福音的奥秘，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我到的事，因我的情况够，便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恩情。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主你将你自己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好，看见你的荣耀，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本来计划是二月份开始这一次把以弗所书结束掉啊，所以我们就一口气念了二十四节啊，我不一定讲得完啊，那要看情况。二月份开始呢，要讲这个圣灵啊，因为谈到圣灵的时候，很多问题，讲到方言的部分呐、啊，讲到这个圣灵的喜啦啊，圣灵充满等等之类的啊，我发现当要讲这个的话，我们就要从圣经前面开始讲，到底圣灵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这一次植物学也正好提到圣灵啊，鼓励大家先来上，上完之后我才开始讲啊。那今天呢，我的重点是在这个全副的军装啊，第十到二十节上面啊。前面 九节啊，一到四节讲到做儿女、做父母的，这经文其实很清楚啊，一点都不复杂。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些呢，都不是有人会反对的啊！有没有人说我不赞同、不赞成的？啊，上个星期讲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可能有人不赞成，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不赞成啊！啊，没有人说做儿女的不要听从父母啊，或者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有谁做爸爸的觉得说惹儿女的气是应该的？啊，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指示，可是你发现很难做，是不是？很难做，很难做，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做，很难做不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做，很难做是因为什么？人心的悖逆，是不是？做爸爸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可是你一发脾气的时候，你很难不发，不向他们发怒，你很难不向他们吼叫，这是很难的事情。你会发现到在这里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可是就很难做到的事情。那为什么？这就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从第十到二十节讲到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前面讲到这个说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穿上新人之后，我们当做的事，因为有这个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告诉大家说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在这里是告诉你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救赎，它能够使我们有一个新生命，有了这个新生命，我们就能够做这些事。所以不是放一个像这个马前面掉了一个或者驴前面掉了一个萝卜一样，永远是拿不到的啊，但是你就往前跑啊，吃不到的东西啊，这不是。当然是说到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有这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然后第五到第九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体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只要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底遵行神的旨意。这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对有些人说不是很难啊，因为晓得个人的行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做主的赏赐。我以前做药剂师的时候上夜班，上夜班的好处是很少顾客，也没人管你，所以呢我这种人呢也是个罪人，我也有惰性啊，我就偷懒了。偷懒通常就是所有的事情留到最后，我的上班的时间的最后两个小时在那边赶着做，其他时间呢我就坐在那里啊，然后东看西看，这里碰那里碰啊，所以并不是以一个诚实的心，也不是一个像是听从基督一样，更不是好好的侍奉，只是在眼前的侍奉而已。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的心态有问题的。你怎么样能够真是从诚实的心里头来去做？只有当你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六章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十到二十节，第十到二十节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三节啊，前面的啊，我们先看前面的第十节好了啊。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要你们要依靠主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有些的英文版本你仔细看的话，它最主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在这里有英文版的，它的命令是什么？我还有末了的话 finally be 什么 be strong、啊、它应该是这样子，它的强调是这样子，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什么？刚强。在怎么样刚强？在主里，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头。大能大力，如果你这一次有仔细的听还记得的话，以弗所书讲了很多大能大力的事情，是不是、啊、我们常常讲说以弗所书讲这个讲那个，我们很少讲到说以弗所书讲的是一个大能的一个作为。他从一章十九节就说，他向我们这些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这是十九节。然后二十节他又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接着二十一节讲到说，那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跟什么有能的，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组织的。这是讲到这个邪恶的势力，讲到撒旦，讲到魔鬼。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远超过一切有能的，而十九节他讲到说，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个能力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而且这个大能大力是远超过一切有能的。所以来到这个第六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要刚强，要刚强。我十三岁就信主了、啊、那是在快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啊、我还没有五十岁、啊、但是也快了、啊啊、我们那时候做基督徒，我们一直学的说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为主摆上。来到美国之后，过不久之后就开始讲到说我们人是何等软弱的，何等需要恩典的。有一个常常人家喜欢用的比喻，你不要以为教会里头都是圣人，教会其实像医院一样，我们来的人都是需要这个被医治的人。这个比喻很好，可是这个比喻不是完全的完整的一个比喻。你听久了之后，就好像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软趴趴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当我讲到我软弱的时候，你不能期盼我刚强，因为我们都是需要恩典的人。这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软弱不能刚强，因为我们都是需要救恩的人。可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末了的话你们要刚强，你们要站起来。你不能再说我没有办法，我像圣经讲的我们靠自己不行，所以我就这样子软趴趴的，什么时候神让我刚强我就刚强，不是、啊、圣经在这里说你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因为在主里面，你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在主里面的人，是有他大能大力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有他大能大力的呢？因为他那一个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他已经使我们苏醒过来，活过来了，坐在天上与他同坐、哦、不错。在某个层面上，教会像一间医院，里面都是需要被医治的人。但是如果有一间医院里头的病人从来没有被医好的，你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可以刚强的走出来的，总是每一天说我就是在这里面缠住到退休。 那这个医院有问题。我们都要来到这里哦，因为我们都是软弱需要帮助的，可是在主里面他有那复活的大能。所以当他讲到说你要穿上新人的时候，他乃是讲到说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存着虚妄的心行事，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刚强在主里面，我们要刚强起来，而且我们不是靠自己刚强，我们要在他的这个大能大力里头刚强。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节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来念一下十一到十二节，来，要穿戴。好，在这里呢，他讲到说要穿戴神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基本上就是神所赐的军装，就能够抵挡，抵挡这一个字，中文翻成抵挡，原来就是站住，就能够站得住，面对魔鬼的诡计。我为什么说站得住？因为后面一直讲你要站得住啊，站得住，所以你要穿戴全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站稳啊，面对魔鬼的诡计。我们的征战不是面对这一些输血气的人，乃是面对这一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和天空属灵的邪恶。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输血气的，我们真正要面对的不是教会灭人的问题，而是背后那一个属灵的征战。全副军装是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一篇信息，因为以弗所书六章，我信主这么多年来听了好几次啊，有一种的说法，他是说，哎，这个很神奇哈，这个全副的军装，这忽然间以弗所书这里冒出来全副的军装是什么东西啊？有些人说，你要怎么穿戴全副的军装呢？你叫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神，今天我要把真理的带子穿束上了，求你帮我束上啊，今天。早上我要把公义当着这个盾牌放在我的胸前啊，或者这个复兴镜啊，这个胸牌放在我的胸前啊，他就在祷告说，神啊，今天我要把那，就这样子祷告，一件一件的，好像是说你接着祷告把这一件一件的就在你的祷告当中把它穿在身上的感觉一样。你要那样子祷告没有问题，我不反对，总比你我们为了这个今天要吃什么喝什么祷告还好一些啊。但是呢，这里是讲到什么？以弗所书在这里并不是忽然间冒出一个全副军装的东西，然后让我们重新凭空想象他到底在讲什么。末了的话，如果你注意的话，在这里全副的军装其实在重复什么？以弗所书整个书卷的内容，穿，前面讲到说我们要穿什么？穿上新人，脱下旧人，你要穿上这个诚实，你要穿上这个真理，要脱去什么虚幻，你要穿上这一种的饶恕，这个爱要脱去什么苦毒。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基本上跟前面讲的这个穿上新人是同一个意思。他乃是要接着一套的军装来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 穿上在特别在四章二十一节，他讲说，如果你听见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当我们能够穿上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就能够站得住了，站得住。你记得我们在第四章十三节讲了，十三到十四节我念给你们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反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端。在第四章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人啊，基督徒。但在这个被人的这个诡计跟欺骗的反术，这个异教之风这样子吹来吹去，摇来摇去，飘来飘去的，当我们面对魔鬼的诡计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站得住。所以来到这里最后一章的时候，第十一节就讲到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仇敌，就能够抵挡魔鬼的仇敌。刚刚我们念的十二节，因为什么呢？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敌人不是你，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先生，不是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父母。你真正的敌人是那执政掌权的，在背后，在那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这个恶魔，他要我们忘了我们乃是一个新人，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按着过去我们除血气的人的那一种的方式来过生活。每当我们有苦毒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觉得我们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已经告诉自己，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是不够的，以致我今天不能放下我的苦。耶稣的大爱是不够的，以致今天他不能让我因着他的爱而去爱别人。你注意听了哈，每一次当你想到说我心中有苦毒，我放不下的时候，你虽然不会清楚的那么直言，但是其实你就在讲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还有苦毒放不下，因为耶稣的爱，十架的爱不够大到让我能够放下我的苦毒。神的这个大能大力是不够大的，以致我这个苦毒放不下。你会告诉自己说，这个十架的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你不会这么讲了，但是我们每一次放不下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了。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讲那个比喻，我提了好多遍了，就那个国王饶恕了这个仆人一大笔钱，这个仆人出去之后不肯饶恕他的兄弟，欠他另外一笔比较小的大笔钱，但是不能比的，以致那国王就很气，我饶恕你，我曾经算过哈，如果他按根据那时候的工资算的话，那一个人要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七天不能休息，然后要做一千多年才能够不吃不喝不花钱的，才能够把那笔债付完的，一千多年了。 他的朋友欠他多少？大概有一个月的薪水，那也不少。但是你比起一千年的话，怎么比？可是这一个人出去之后就不能够饶恕他的弟兄，以致那国王就把他拉回来说，很愤怒，很气。你要知道神的怒气不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们恩典，是给了我们恩典之后我们还以为不够，我们还以为不足，他就把他抓回来把他关了，等你不完了你再出来。如果神是把我们关起来，等我们付完我们的罪债之后再让我们出来的话，你今天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欠你债的朋友，是不是？今天是神的恩典让你能够不关在监牢里头，出去之后能够见到欠你债的弟兄，所以你很高兴的就把他关起来，这很不合理，对不对？我们的主可以把我们关起来之后，我们从来就只能够为自己的罪受苦，也没有办法想到人家怎么苦待我们，因为神的审判的苦已经够大了。可是神没有这么做，但我们却觉得说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当我们能够穿上这个新人，我们有这个新人的这一个思念，这个认识的时候，这个神所改变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抵挡这一切的诡计，我们就能够看到苦毒是那恶者所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先生，而不是我们的太太，而不是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记下去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要穿在这个全副的军装，为了是要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磨难的日子就是 evil days， evil days 就是在第五章十六节那一个同一个字，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到了这里把它翻成磨难的日子，你也可以这么说，你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世代中，邪恶的世代中抵挡仇敌。这世代是邪恶的，而到处你都会面对到这个挑战的，你不小心你就掉入里头，你也跟人一起在那里争，你争我夺的。在这一个邪恶的世代里头，我们需要穿神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就能够站立得住，抵挡仇敌就是站立得住。所以他在第六章的十四节就说，所以要站稳了啊。所以他开始在这里经文就开始讲要怎么站稳呢？有几个，那在这里有讲到这个真理的带子啊，公义的这个复兴镜，然后 和平福音的这个鞋，然后信德的这个藤牌或盾牌啊，还有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你要很小心的啊！常常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我发挥啊，鞋是怎么用的，然后我们用鞋怎么用的，我们就来解释这一个平安的福音怎么用的。在某个程度上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你讲的太详细的话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了啊。他基本上是用一套的这个服装来讲说，你要穿上什么？你要穿上真理，你要穿上公义，你要穿上 平安的福音，你要穿上信心，信德、啊、是信心、啊、中文反它翻成信德就是信心的、啊、你要穿上这个救恩的这个头盔，还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讲到真理，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之前提到的时候有没有讲到真理啊？有很多地方有讲到啊，他讲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他，就受了圣灵所应许许的圣灵。然后四章二十一节讲到说，如果你们学过他的道，领受他的教，然后学了他的真理，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那要穿上新人，乃是把真理穿上了。四章二十四节讲到这个，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单是这个真理，神的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我们也要把真理变成我们平时说话的内容。所以他说四章十五节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就是真理，同一个字。我用爱心说传讲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然后二十五节又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truth， 说真理，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讲这全副军装呢，还有一点要提的，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要穿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个人，是不是？你发现以弗所书讲的时候，他是讲整个教会，不是只是个人，当然也包括个人，个人要弃绝谎言。但是他在那里说，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的，我们这个是教会的。所以当你讲到说穿戴真理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说，不单是我要以真理为主，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要以什么为主？要以真理，我们要穿戴真理，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头啊，这个教会要在这个世代能站立得住的话，我们需要有真理，我们不能放弃真理，我们不能够以其他的为啊我们的内容。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我们是真理，我们也要真理能够实际的活出来。但是我们不是以实用为主，我们要的是真理，我们要的是真理能够实用的活出来。除了真理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公义。公义是什么？Righteousness， 英文的公义跟我们跟不是公平、啊、不完全是公平的意思。这里 right righteousness 最主要是讲 right、啊、公义最主要是讲的是正确、啊、跟什么是正确的？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跟神有一个在这个第二章十五节说，他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废掉冤仇、啊、就使两下成为一个新人，然后与神和睦，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所以不但是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也要关心到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也要强调说，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十五节讲到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这个翻译呢应该有另外一种的 翻译方式，他说要用怎么说？要用这个平安的福音，我看我怎么翻的哈。要用这个平安的福音做好准备啊，然后穿在脚上，不是说做预备走路的鞋，不是说预备走路，他是说你要随时准备好这一个的平安的这个福音就在脚上，然后。预备好了，预备好不是说预备这个平安的福音，而是这个预备这个平安的福音把我们预备好，能够面对我们要面对的事情。这个福音就是我们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被救赎的人，我们是被爱的一群的儿女，以致我们不会走入到这种毁谤这一种嫉妒这一种的这个苦毒里头，我们没预备好的话，这个福音没有时常的